他以后将来还会产生继续产生另外一个恶果出来。所以因果这件事情是创造文明的主要的公式。如果说文明诞生的公式照汤因比啊，史学家汤因比的说法说叫做挑战与回应，那么我们应该说我们佛法所讲的历史啊，整个文明啊成长的动力就是因果，因果才是真正的重要的因素。但是怎么去不灭因果，是每一个人都应该努力去注意的问题。因为你没有看到它，你没有对你的因果里头真正去做一番醒思觉察的功夫是不够的。所以佛字那个佛字就是觉字，你能够觉出那个因果的时候，那么你才能够真正从那个地方开示悟入，入的时候又重新建入一个新的果子进来。你心能开，你就没有隐瞒，这个时候你就能够真正视看出那个，不是看那个事啊，是展示的那个事，然后开悟，然后你能够入于真正的把这个进入一个啊善果啊正果的这个层面里头来。我们要注意这个问题的。好，我讲到这里，现在我们把它打住，我们现在拉另外一个层面的东西来给各位解释。我们学佛法，我们常常讲唯识论啊，唯识论都从唯识论的角度来看因果，因果怎么解释？因果会是什么？你看唯识论啊，他讲的是，他讲人的我们的生的这个性里头，他最基本的讲了三性三无性。什么叫三性呢？三性就是依他己性、片计所执性、原成实性，有三个性。什么叫做三无性？三无性是身无性、相无性、甚意无性。我们简单把它解释这两个问题，来了解关于因果之间的关系。我们讲这个三性啊，三个性呢是指性质的性啊，个性那个性质哈、啊，自性那个性，三性，三个性。我们的心里头有三个特质，第一个特质是什么呢？是依他体。什么叫依他体呢？你的所有的意识、观念、思考、感情都是依他而起的，不是本来有的。所以众缘性空为事现，对不对？你的事所现出来的东西它本来是空的，但是因为众缘有这么多缘才产生这些事。所以你的意识、你脑子里所想的那些魂事的东西都是你经验汇集的产物。所以 你今天内心里头你有几分啊欢喜，是你过去修行的结果，你过去经验的结果。一个人从一开始就是愁眉苦脸，一直长大到现在50岁还在愁眉苦脸，他不可能70岁那一年会变成突然间变成很开心。如果可能的话，就要透过修行，就是他60岁那一年听闻了佛法以后，真正的放下屠刀立地成佛。那个屠刀是专门每天屠自己让自己很不舒服的那一把屠刀，他就可以成佛。但是那个习气已经60年了，要用10年啊来矫正它，就不是那么容易。所以越在这里，在座有好多年轻的，你那么早就能够听闻佛法，你应该好高兴，你真的很难得。当然这里面也有年纪大一点的，你不要心里面觉得的你现在亡羊补牢犹未迟也，对不对？因为你绝对是来得及的，你现在问题是怎么调整的问题。所以你要听闻佛法，并不是来这里听的，说听完了以后回去会做给给他们包庇，是包庇一下。听完了佛法以后会做给他们包庇，保佑的是佛的这个法到了你的身上来，你的心里来，到你的家来。所以你会开始转变，有福报从那里来，有智慧从那里来， 佛光进入你的家也是从那里来，一切都是原生的。所以我们在座，你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遭遇，你自己想想看。你也许觉得说，我一个朋友请你说，哎，一起来听听佛法好了，你就来了，这就是一个因缘哦。但是也有的是，哎，我最近实在是觉得活到了这个年龄来，就是心里面很难过啊。我们去听听郑老师讲佛法，我们听听看，哎，一起听了以后觉得很有道理，就心开了。这佛法不是郑老师的佛法，是佛陀的佛法，嗯，所以你听一听以后，你觉得很好。那么你知道它是一个缘，有这个缘进来又造了一个新的因，在这个地方有这个因，然后又产生一个果，你愉快的心开始进来了，这是因果。其实在佛法的也是因果，它是靠着这一条原理来的，就是依他起而来的。所以你的痛苦是从依他起来的，但是你要解除你的痛苦呢，也是从原生，从佛陀那个地方可以来的。但可是我们的自信本来就没有痛苦，也没有不痛苦吧？对，到最后应该是回到了你自信，所以你本来自信一切具足。所以你看到《六祖坛经》里头就这么讲嘛，是不是？何其自信，本来清净，是不是？他本来就清净。但是你要看到何其于自信，本来清净这件事情之前，一定是你本来就去把你的自信绑在像麻吉啊，那都是绑一挂乌啰嗦嗦的在顶面。现在你要把它下来，就要靠另外一种力量把这个东西把它挡干净，是不是？才回到了何其自信，本自清净这个点上面来，就是在因果上你回到这上头来。所以依他起性的问题是这样子的，因果也在依他起中得到了很大的啊，让我们很大的一种醒发。你说什么依他起？我如果跟一群人常常在一起，这一群人在一起的都是动不动就是指责别人不对，都是这个政府不好啊，都是这个人也不好，那个你跟他们在一起以后，你就跟他们口气都完全一样，最后连出来的口臭都同一个味道。你要注意这个问题哦，这就是你种了那个因，就产生那个果。近朱者赤嘛，近墨者黑，就是因果。因为你是义大起的嘛，所以很简单。你说如燃香，人生有余香，为什么？因为你燃了香以后，身上就有人香。燃香是因，身上有余香就是果，就是这样。因果的事情都是从因他起而来的。我常常在做助人的工作，我清楚啊。那一个人心里面觉得说，我身体不健康，我的心理上常常觉得很忧郁啊，我现在很困扰。没错，你是会困扰，没有一个人不困扰。如果你不困扰，你就用不着生活在这个娑婆世界，也会有。但是有困扰，我们都有痛苦，有烦恼，我们都想办法扫除我们自己的这些困扰。你要扫除这些困扰，也是从依他起而来的。有时候很奇妙哦，啊，要带你来闻佛法，让你依他起的，形形色色都不一样。有的人是回去家里以后，被先生常常被先生这样训骂哈，最后觉得说实在很痛苦，可是也没有构成说就这样要来离婚的这种啊，无处投诉，最后哎呀，我来听一个录音带，看佛法录音带能不能解我这个困。哎，这一听以后呢，他就入了佛门，他就开始学佛。哎，他学佛以后，心里面就开了。你知道那也是因缘，你知道吗？也是因果。所以有时候你不要看那些对你啊辱骂的那个人，你就认为他全部都是坏蛋，不对。其实他就是你的贵人，他正把你引导到这边来。你千万别以为失败这件事情是你所痛恨的，你不要这么想，失败也是你的恩功。你知道吗？他伸出了最难看的手，却是去握着你走入了正门来。那就有时候就有这种状况出来，这里面你如何把它引导到你这个因果的锁链上来的？我们第一个给各位讲的是讲依他起这个问题。 什么东西都是依他起的，你不愉快的心情也是从过去的经验找来的。所以我常常给你们讲，你不信你今天晚上回去试试看，莲蓬头打开冲洗的时候，你马上就唱唱歌，你一定要唱你以前高兴的时候学的歌，你唱唱看，那是以前依他而起的放在你身上的东西，你现在唱唱唱个两三次以后，你突然间快乐起来了，本来不高兴的现在变高兴了，为什么？因为以前种了一个因，那个因呢，那么一直藏在你，有一个果子在你里头，现在你只要去把它掉，那个果又会回过头来，再导致一个你去一去把它引导它，它再度产生一个果出来，那个果是什么？那个果是一个喜悦的果，还在。那么很简单，你如果说每一次唱歌的时候都会被爸爸妈妈骂功，你这是搞两咯。我有一个同学很喜欢唱歌，又喜欢吹喇叭啊，小喇叭，那小学校乐队借了一个回去，被他爸爸妈妈每天都骂呢，啊，骂到最后喇叭只好藏在别的地方，有时候放在我那里，那一路走到学校去的时候一路吹出去过瘾，吹了喜欢嘛，乐器嘛很好玩，他爸妈不给他吹嘛，那每一次吹喇叭就会被骂，以后吹喇叭的时候会高兴吗？是啊，最后会觉得拿起喇叭来都会不高兴的，不要了，干脆我不再吹了，所以他后来就不再吹了。现在看到他，你要不要吹喇叭？他说我不要，我看到喇叭就害怕。你们留意，你叫小孩子读书读书读书啊，用骂的叫他读书，你不给他打结果给你讲哈，以后他读书呢撸他撸去，就本省那句话很像，他切本来那个切是撤，是读书的意思，当然闽南语的音那个切就是生气的音，是同一个音，然后他切他切撸他撸去，他就是种下那个音，都是依他起而来的，所以我们有很多的东西都是依他起的，但我们也知道他是依他起的，所以因果的东西是可以经过转动的，是可以造命的，所以东西是我们惹来的，但是我们也可以解开它的，并不是不能解开它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骗计所执性，骗是普遍的骗，计是计划的计，骗计所执性是到处都是这样子的啊，这个执着的啊，心机的思考的，想要执取某些东西，这怎么回事呢？你看到好的就想要执着，你看到坏的怎么样？也执着，你知道吗？你说不会啊，坏的我很想丢掉它。对，你每天都想丢掉它，其实那个坏的东西就存在你的心里头。你了解我的意思吧？要的东西朝思暮想，想要得它，这件事情是不是在你的心里头？在你的心里头，对不对？不好的东西你每天都想丢掉它，脸上长得调剂的很棒，还想不要它，那其实这件事情是不是一直停在你的心里头，也是执着。所以你很想自己很美貌，这件事情会执着，你很想逃避自己啊，不要让自己的嘴巴长得太小啦，不像自己的眼睛长得太大啦，那这些东西呢都会产生执着，你知道吗？所以我们的执着不见得只有执着是好的东西才会执着，坏的东西一样会执着，是不是？那好，那我们这个执着本身就会产生，最后就会通常都会凝聚成一个这样子的一个东西，就是我们脑子里头，我们心里头有一个理想，有一个欲望，理想跟欲望有时候是很难分的，是很难分得开来的。你想需要一个理想，什么理想？我希望我有一个很大的房子，才心里面才高兴。我觉得有个理想，那你做生意一直想着要盖一个这样子的房子来住，这是你的理想哦。可是这一件事情就会变成你的报复水准的一部分。然后你如果办不到它的时候，它就会构成你很大的驱迫力，压着你，让你的内心里头越来越大。所以要注意一个问题。 一个理想的东西，如果距离我们能办得到的真实的能力之间落差如果太大的时候，我们就会产生很强烈的焦虑、烦恼、痛苦。任何一个事情都一样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我们在执着的过程当中一样在造因果，一样在造因果。我给自己看到那个东西就喜欢，看到那个香就不喜欢，听到有人赞美我的时候就很高兴，听到有人批评我的时候我就很痛苦。这里面一样在造因果，一样在造因果，这个因果一样都是流入到我们的心灵世界里头来，变成了片剂所值的问题。我们所值的东西越多，我们的担子就越重，我们人生的负担就越痛苦，大概就是这个样子。你想想看，可是回过头来，我们这些片剂所值的这些东西，往往都是常常都是我们自己所没有的。你想想看，你所值的东西都是你没有的啊，你自己所有的东西却不是你所要的，你这个生活既空虚呢又矛盾，这就是我们心里会变得不健康的主要原因。而这件事情，这个因果造的可大了。以后我们做了很多判断的问错误，我们做了一些啊，这个违背常理的一些决定，都是从这个地方来的啊。第三个是圆成实性。什么叫圆成实呢？圆成实在唯识家的观点里头，这里面我们要从一个持续的观点来了解它，而不应该从一种被切断的观点来了解它。圆成实在唯识家的观点是指我们自信深处，也就是我们自信的部分本身就是圆成实，它本来就是具足圆满而没有缺憾的。可是这样子的一个圆成实呢，却不符合我们现在生活上的种，跟我们距离的很远。因为你现在在这个地方，你所有的，你身上所想的、所感受的，乃至于你的身体、你的情感情绪，这些东西呢，都是你的原生而产生的。它本身就是一个因果循环的东西，它并不是原成实的。可是这个东西，如果你现在把它看清楚，你所有的，现在手上所有的，你的身体，你仔细观察你的32相，也就是你身体的每一个部分，现在开始就跟着我好好想一想。你想想看你的脸，你想想看你的鼻子、嘴巴、耳朵，你自己照过的，你可以知道你自己的身体，想着你自己的身体，你想着你自己的手脚，想着你自己的胃，你想着你自己的胃肠，你想着你自己的任何身上的一部分，注意，再想想你的毛发，想想你的睫毛这些东西，然后想想你平常做事情，你的能力在哪里，你的兴趣在哪里，这些东西都是原生的，对不对？都是原生的，对不对？可是这些原生的东西是却是世间法的如来。注意听这件事情，你现在所有的这些东西，老老实实的生活的这些东西，却是世间法的如来。可是你如果能够接纳世间法的这个如来，这本来的这些东西，你就会从我刚刚讲的片剂所值那个地方怎么样，从理想的更高的自我的一个抱负那个地方，从那个地方可以解脱出来，剩下的是你世间法的这个如来，也就是依他起性的如来。每一个人都是根据依他起性的这一些东西，以假说我法，这就是假，假不是真假的假，是假借的这个原生的东西而生活。但我能够以如来如实的观点来生活看他，有一天 我这些东西腐烂掉了，我放下了以后，那么我是不是我的是，我对我自己能看的是不是也是如实的看到这些东西生住异灭掉了？然后我看到的是什么？看到的是生住异灭掉了这些东西，剩下的是一个事。我也知道这个事是延伸来的，所以我连这个事都不必执着了。我把它放下去的时候，回到来看的是一个圆成实性，就是它。它呢，实在很难说。我看到外国人绞尽了脑汁，竟然给他取一个名字。你知道那个名字怎么讲呢？叫做 innermost self。inner 是里面的 ，most 最里面的，对 innermost self 啊，最里面的那个自己。我不晓得他们怎么用这样来翻，但是也很有意思，很能够去了解那个部分。我想我们了解这部分的时候，要去掌握佛经佛理，有时候在说法的时候是很困难的，因为我们在这个地方截这一段给你说的时候，我们会断章取义，只了解到它，所以你必须要从过去你听下来，你现在才能够去掌握到圆成实的那个真正的含义是在哪里。而我们现在所讲的依他体性所有的这个现实的这个自己，我们也称它叫如来，是如所同来的如来。而圆成实性呢，却是一个无所从来，从来没有过被任何的干扰过的那一个真正的自己，那就是自信。能够见这个自信的时候，就看到了真正的本真，就看到了自己他。那么这个东西呢，人的整个一个生活，在这整个的一个因果的所念里头，我们事实上是可以在因果那个地方慢慢的看到了圆成实，但我们也可以从因果的所念里头不断的往外去延伸，我们迷失了自己的真性，我们也会迷失。所以修行其实也是要让我们在这个地方逐步的从依他起那个地方去修，而修的是如所从来的生活。所以就世间法的观点来讲，我不断的都给各位重复这个事情，要看你手上有的东西来生活，你千万不要看你手上没有的东西来生活。手上没有的东西是什么？片计所执性。手上有的东西是依他起性，而用这种东西生活完了以后，把它升华了，能够很宽阔的浑厚的心，把这东西升华了，愿意去做布施，愿意去行那六波罗蜜的时候，就容易进入到看到圆成实。所以经文里头，你从唯识进来看般若系统，或者是从般若系统大般若经的系统再回来看唯识，其实是东西是很，这里面的道理是清清楚楚的，是清清楚楚的。这件事情跟富贵无关，这件事情跟男女无关，这件事情跟年龄无关，这件事情跟你识字不识字也无关，因为连识字不识字这些东西通通都是依他起的，就是这样子的。所以谈因果的事情，我们刚刚从我唯识论的角度看到这上头来，那么我们现在再把它拉到一次回到我们的现实面来，你的事在影响着你，所以万法唯识，事是原生的，但是原生的却在影响你，这就是因果。那么好，你的成长过程当中，你的内心里头不晓得什么时候，你的事因缘生而储存进去一种消极的念头，你觉得人生没什么意思，你觉得人生没有什么好怕扁，再怎么怕扁也是这样，那好，你就会变成消极，就会变成堕落，而且你也会觉得人生没什么快乐。可是要注意，佛法却告诉你活在当下，一切现成。什么叫一切现成？ 你所有的这些东西就是你现成的东西要去生活的，你要用你现成的东西去生活。如果你要想你要化妆你的脸的话，你不可能去化到别人的脸以为它是很美是自己的，你要化妆一定是根据自己的条件去化妆，应该怎么去化妆是根据自己的条件来化妆的。那么好，这个固然是延伸的，可是我现在根据我所有的这个东西我来做的时候，这件事情就是世间的如来，而这个世间的如来就形成了我们的积极性，这个积极性使我们快乐，使我们会内心里头更为宽阔。那么好，你看着吧，如果你是生长在山上的人家，你就得必须在吃番薯挑着木头然后慢慢长大。那就像我，那我是可以挑番薯挑着木头慢慢长大，那是我的因缘，是不是？可是谁叫我们更产生更大的一种积极性去成长呢？佛，如果要不是我七岁开始跟着妈妈去学佛，如果不是星云法师常常讲的是生活的佛教鼓励了我们上进，那么我们就不可能走出这条路来。我们会觉得我们耍叮当能干什么东西，这就是你堕在那里头来。所以当我们芸芸众生啊，在一个现实面的时候，你我都一样的时候，这个时候需要一个力量进入我们的心灵世界，让它产生一个新的因。所以种下这个新的因是我们人世当中最为宝贵的一个因缘，所以你能入佛门是一个非常大的因缘，你能入佛门这件事情就是一个非常大的因，这是一个因果链上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有一次我演讲完了，有听众就告诉我，是我们的老师，我在学校演讲，对老师演讲，他说郑老师，这些东西应该在学校有普遍来让大家了解才对啊。我说是啊，可是如果你逐渐要去了解的时候，是不是有很多人也会反对呢？所以这里面一样的会陷入一个因果，可是这个时候就必须要无畏师的人才愿意再去承担把这东西布施出去，所以要大家啊，要大家肯去做啊。可是我们也必须有一个注意到，就是当我们要把这佛法啊，把它带进在因果的锁链里头来的时候，你要带的是正法，而不是带的是邪法，这是很重要的事情啊。带进正法的时候，这因果看起来就整个的一个东西就是佛光普照的因果，你带进去是一个邪法的时候，那它就普照不起来了，它就可能有很多的一些烦恼性再度又卷进来了。这就是我们在修行上不得不去特别去留意的事情了。我们有时候在平常生活当中，我说这个事是从缘生来的，从因缘来的，同样都是读学校的书，为什么都不一样？你会说一种米饲百样人，是不是？那么为什么一种米会饲百样人？因为每一个人的缘生因缘都不相同，所以虽然各个不相同，各个不相知，但是有一件事情却很重要，在这各个不相知当中，他所需要的是正法给他的，让他在各个不同当中自己能够去转动他自己心灵世界的东西。所以佛无定法，不是只有一套因果，而是每一个人他的因缘不同，佛所给你的只是这样一个智慧，我们必须要在那个地方重新再去转动它，这是我们在修行上所必须去把握的事情。我们不轻易的用我们自己主观的经验要强加注于别人的身上，因为我加进去的东西可能会变成他 并不适当的东西，只有一样东西是真正解开我们心灵上因果锁链的东西，让我们从邪恶的、烦恼的、冲突的、痛苦的锁链当中出来的，那只有正法，就是佛法这样一个东西。佛法是一个智慧，我们过去给各位讲过一趟佛法，讲过障碍，佛法解障碍，现因果。我想你知道这两个字，两个字的一些名相，你应该能充分掌握它。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圆满，阿弥陀佛。